名。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撒母耳记的第十四章了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十三章的内容，还记得十三章吗？十三章是讲到说以色列人跟腓力士人打仗，然后腓力士人他们不管是在武器在人数上都远胜过以色列人，还记得吗？然后他们的步兵像海边的沙一样多，然后他们的武器装备什么三千什么车马了，这些 各种武器装备都远胜过以色列人。所以呢，扫罗他身边的人都跑掉了，还记得吗？只剩多少人？只剩了600人。600人之后怎样？扫罗就着急了，对吗？他着急了以后，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儿？他就擅自献祭了。他就在撒母耳来之前他就自己献祭了，然后撒母耳来了之后就严厉地责备他，并且上帝借着撒母耳的口告诉他，你的王位不能长久，这很严厉的一个后果哈，严厉的责备和后果。好，这个呢就是十三章的内容哈。那我们今天呢来思想十四章的前半部分，还是在这场仗还没打完呢，对吗？还在那个地方，腓力士人还是在他们的那个以色列人的地，在那安营嘛，在他们那个密抹那个地方安营哈。那马上又打了一场仗，以色列人人少啊，600人，那边还是海边的沙一样多，但是下一场仗以色列人赢了，大赢，这场仗赢了，十四章马上是，就是他们600人。就在600人的情况下，他们打了一场大胜仗。那我们今天来看这场仗是怎么打的，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十四章的1到1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到腓力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但他没有告诉父亲。扫罗在基比亚的近边坐在石榴树下，跟随他的约有600人，在那里有亚西突的儿子亚西亚穿着以弗德。约拿单去了，百姓却不知道约拿单要从一口过到腓力士防营那里去，这一口两边各有一个山峰，一名薛潘波波薛，一名西尼，一峰向北与密抹相对，一峰向南与加巴相对。约拿单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未受割礼人的防营那里去，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拿兵器的对他说，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说，我们要过到那些人那里去，使他们看见我们。他们若对我们说，你们站住，等我们到你们那里去，我们就站住，不上他们那里去。他们若说，你们上到我们这里来，这话就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二人就是腓力士的防兵看见，腓力士人说，希伯来人所藏的洞穴里出来了。防兵对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说，你们上到这里来，我们有一件事指示你们。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约拿单就爬上去，拿兵器的人跟随他。约拿单杀倒腓力士人，拿兵器的人也随着杀他们。约拿单和拿兵器的人起头所杀的约有20人，都在伊姆地的半犁沟之内。好，约拿单以少胜多哈。我们先看一下这场战役的，还是看一下它的地理环境啊，地理背景。刚才有几个沟啊，几个峰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背景。首先呢，就是上一次我们讲到，还记得腓力士人他们攻占了那个叫密抹的那个地方， 看见那个密抹那个地方哈，腓力斯人攻占了那个密抹这个地方啊，在那里安营，然后呢，要这个是他的实体的地形啊，然后，那这个是密抹，就是腓力斯人在的地方，然后呢，这个呢，这个是密抹的，这也一个山谷吧，这个叫一口，然后有一个悬崖，然后这边有一个叫什么剥削悬崖，所以要从以色列这边过去呢，要。看一下这个更清楚哈。那这个是西尼悬崖，要下去，然后再爬，就很陡的一个悬崖，要爬到这个剥削悬崖，密抹在这边。所以这个约拿丹他们要下这个，再爬上去，需要极大的技能，也需要极大的勇气啊，而且是只有两个人。好，是非常不容易啊。那还有一个就是约拿丹身边有一个少年人就是给他拿兵器的，就帮助他拿兵器的，所以就是两个人。然后这个里面还有一些其他人物啊，亚西亚是以利祭司长的孙子，后来也是做祭司哈。那我们今天先不谈这些哈，不谈这个亚西亚。好，那今天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中心人物，就是约拿丹。今天这个仗是他带领来打的。那约拿丹是谁呢？他是扫罗的儿子，并且呢，他后来成为大卫的密友，还记得吗？他跟大卫关系非常的好，他明白上帝对大卫的心意，就他一直在保护大卫，很多时候他是在保护大卫。他也知道自己的父亲有很多的问题哈。约拿丹这个人物其实是非常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的。他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又知道神的心意是高了这个大卫，他认识，他知道，所以他跟大卫的关系是非常好的，处处保护大卫。所以我们其实也是，为什么我们说约拿丹这个人物特别值得我们好好的去研究一下哈？我们也是生活在不信的人当中，像他的爸爸啊，又有权柄，但是并不是那么信神哈，所以他在当中他如何行事。所以约拿丹实际上他让我们显示的是他怎么样一步一步跟随神，就在这个很复杂的环境里面，爸爸是要追杀这个他自己的好朋友的，在这么复杂的一个环境中，他如何生活，他是怎么样面对这个环境的。所以以后我们会再次的，我们以后去研究一下约拿丹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来看一下约拿丹他是怎么赢的，就这个600人的这个以色列人怎么就打了一场大胜仗呢？其实这个故事并不复杂，就是他有感动了，他觉得跟那个少年人说，我们到那个营地去，我们就翻山越岭的就爬过去了，就是击杀。他觉得这是神给他的感动，如果他们让我们往前走，那就是神让我们，神的旨意就是我们要去击杀他们哈。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拿丹这个人哈，我们先看他这个人，中心人物约拿丹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哈。这段经文里面的中心的这节经文是在第6节，约拿丹他对神有信心，他说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我觉得上帝就是用约拿丹来跟扫罗做一个特别的对比哈。那上一次我们看到扫罗不就是一看到还身边只剩600人了，吓得赶快就献祭嘛，一着急就很紧张。那么我们看到扫罗他是信什么？他是信人的，对吗？人少了他就慌了，人少，包括后来人家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他的眼光其实一直停留在人的身上的，他对人多人少是很敏感的，扫罗是这样的。但是今天我们看约拿丹，他有一个特别单纯的这个信心，他信什么？他就相信征战的胜败是在乎耶和华的，不在乎人多人少，所以他不怕。我们就600人，他但凡想想自己只有600人，然后对方是海边的沙一样的这么多人，你会去吗？你会吗？你但凡去看一看你的环境，你都不会去做打这次攻击的，是吗？对吗？你但凡如果你相信人多制胜，你也不会去做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哈。好，那我们看见约拿丹有非常单纯的信心，他就是相信征战 只在乎神，不在乎人多人少。这个信念跟他爸爸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爸就没有这个，他就有。我就觉得是神也是神加给他的，所以让他跟他爸爸有个对比啊，跟扫罗有个对比哈。好，第二个就是信心带来关注不同。因为约拿丹他是相信这个场仗是上帝，他要能赢，他要怎么打，他要是让我们得胜，我们就能得胜的。所以约拿丹他的关注就在关注在神的同在，关注神怎么感动我，关注神的旨意是什么。因为神使我们得胜嘛，所以他的关注完完全全在神的身上，他没有关注自己要爬这些。爬这些悬崖了，或者我有什么危险了，这些东西他都没有这么多关注。他信心带来关注的不同哈，所以扫罗他是相信自己的，对吗？他是相信人的，所以他一定是关注自己的，他是关注人的，他的关注就不同。所以信心带来关注的不同啊，那关注的不同，关注神，你就会对从神来的感动就很敏锐了。因为他一直在关注神，神要怎么打，神要怎么做，所以他是要他关注嘛，所以那个感动。所以有些人老说，神怎么感动了？我怎么听不见神的声音？因为你平时并不关注神，你并不关注神在这件事情有什么旨意，有什么带领，你不关注的，你只是关注我怎么过啊，我怎么活啊。如果你是一个真正关注神的，你看重神。那你一定会留意你对他的感动，对他的旨意，你会非常的敏感的。所以关注带来这个敏锐啊。所以约拿丹他对神给他的这个感动就是很敏锐的，他就得了这个感动，他就这个感动就是我要爬过去，就我们两个人，我就是得了这个感动，他就要爬过去哈。好，关注带来这个对神的感动，关注神带来对神的感动很敏锐哈。而且呢，他也没有把这个感动告诉他爸，对吗？他谁也没说，他谁也没说，他就过去了。你看亚伯拉罕他献以撒的时候，他有没有告诉撒拉？他也这个感动要献以撒，他也没有说。说明什么？你有的时候我们有信心的人，你从神得的感动，是不是那些没有信心的人所能明白的？你得的那个感动，你相信神，你会得着一个感动。不是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没有得那感动，所以你要是跟他去说呢，他肯定会拦阻你的呀，他爸一定会拦阻他的呀。你两个人要干什么呀？这是，对吗？或者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有撒拉，肯定说你这在干什么？这是，对吗？所以就是。我们怎么样面对不信的人？有的时候你得了神的感动，你自己查验清楚就好了。你不要叭叭叭叭叭到处说，人家不会明白你的感动，人家会阻止你的，然后帮着你，他会消灭你从神来的感动的。所以这一点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好，他对神的感动很敏锐，信心带来勇气啊，因为他关注的是神，所以他不看环境，他不看人数，他也不看自己。因为他知道这个就是神，只要神让我做的，那他就一定能得胜。所以他带来的是什么？勇气呀，要爬下爬上，两个人还有牺牲啊，这可能要牺牲的。他完全忘我了，对吗？因为他的关注在神身上。所以我们老说谦卑不是小看自己，是不看自己。说谦卑是不看你自己，因为你的关注都在神，是他使我得胜的，我的一切都在他手里，那就是他怎么感动我，他现在是什么旨意，所以我们的关注就在神身上哈，所以带来不看环境哈，带来勇气。好，信心，他因为对神的话，他对神很看重，所以他对神的话语就很相信，他对神的话语就很看重。所以他看重他的身份，为什么说他看重他的身份哈？你看哈，他有一句话说，我们，哎，等一下，是前面，他说，你看他说哈，我们过到未受割礼的人的房营那里去，什么意思？他们不是神拣选的，他们是未受割礼的。 他很知道自己的身份。他这话什么意思？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呢，我们是得神祝福的，是神要为我征战的，神要使我得胜，没有任何人可以拦阻的。他很知道他，我们一直学三十六课是蒙福的。所以就是我们想到有一句话，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他知道自己是神所拣选的，上帝是为我征战的，他很知道自己这个蒙福的身份啊，所以他很看重他自己的这个身份。所以他说那些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上帝是要来祝福我们的，上帝是要来帮我们的，为我们征战的，为我们征战的。你是不是很看重自己的身份？这个割礼的意思哈，割礼的属灵的含义就是被分别出来了。我行了割礼，我把你分别为圣，我把你分别出来干什么呢？我把神把我们分别出来，你很看重自己的身份吗？分别出来那个身份和福分，你有没有知道这个身份带来的福分你看重吗？你相信吗？你知道这个分别出来有多少的福在给你呢？他把我们分别出来干什么？是他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他的恩典的，对吗？他就彰显要赦免你，就借着我们这个生命，他就要来彰显他的恩典。我就要赦免你，我就是要赦免你，我就要为你死，我要赦免你的罪，还有彰显他的全能，就在我们这些人身上，他要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全能哈。也就是说，所以约拿让单知道，上帝在我生命中要来彰显他的大能的，所以我的软弱我不怕的，我不怕的。我们的软弱正是彰显神能力的机会，对吗？就是他是因为他是要借着我来彰显他的能力的。所以你怕吗？你的那些环境啊，软弱啊，那正是神要借着你的那个你不能的地方，那不正是他的机会吗？他正是在你不能的地方，然后他彰显他的能力，别人才说哇，这真的是神做的，哇，他的荣耀，他的能力不就被彰显了吗？就是在我们不能的地方，他正好来彰显他的能力吗？所以我们是被他来拣选，来彰显他的恩典，彰显他的能力。所以你怕什么？你不能的就是他的机会了，所有你不能的都是他的机会，他彰显他的全能的机会哈，他的机会。好，信心也使约拿单他心中有明确的答案，他明白神的指引。他不是鲁莽的，他是一步一步在查验的。他的查验是什么？就是说上帝到底是不是要把他们交在我的手中呢？他知道这个征战的胜败就在乎上帝有没有把他交在我手里。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交在我手中呢？他说如果我们过去，然后他们说哎，你们过来，看见你从那儿过来，哎，你们过来，这些人过来，那就是证据了。为什么？因为正常情况下敌人过来了，我肯定会说站住，别过来，你过来要干什么？拿刀砍我啊，对不对？正常情况下肯定是你别过来，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来？你有什么好事吗？但是这些腓力士人说什么？他说你们来呀。那些在山洞里的人出来了，有点蔑视的，他们觉得他们很轻敌，觉得这些以色列不是藏在山洞里头吗？不是都在？他说那些藏在山洞里的人出来了，过来过来，你们过来，就很蔑视的哈。然后约拿单知道他们在轻敌，所以他知道这个就是神要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了，所以他是一步一步的查验，他有明确的答案，他明白神的旨意哈，他明白神的旨意。然后他就行在了神的旨意里了，他知道这些人就是神把他交在我手了，所以你就大胆的击杀吧。他两个人不怕，他就两个人，你想想看，他什么都不怕，因为是神让我做的，神已经把他交给我了，他就大胆的击杀哈。所以他们才20个人啊，在一个很小的一亩地的半犁沟之内哈、啊。这个地方啊，我查了一下那个解经书，大概就是一对牛一天耕的那个耕种的那个地的那个大小，慢慢的就耕啊，就一小块的地方。所以他们杀了他们腓力士人大概是20个人哈、啊，他就行在神的旨意里头。然后呢？然后怎样？然后上帝就按着他所信的 真的出手了。上帝开始使他们大大的得胜哈。然后我们看一下神做了什么，这为什么征战是胜败在乎耶和华？为什么上帝说你不是信征战在乎我吗？好吧，我做给你看，征战真的是在乎我，不是在乎人多人少。所以耶和华就做了，上帝在人的信心之处大显能力哈。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的这部分经文哈。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在便雅悯的基比亚，扫罗的守望兵看见腓力士的军众溃散，四围乱窜，扫罗就对跟随他的民说，你们查点查点，看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他们一查点，就知道约拿丹和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那时神的约柜在以色列人那里，扫罗对亚西亚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扫罗正与祭司说话的时候，腓力士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扫罗就对祭司说，停手吧。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腓力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慌乱。从前由四方来跟随腓力士军的希伯来人，现在也转过来帮助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以色列人了。那藏在以法莲山地的以色列人，听说腓力士人逃跑，就出来紧紧地追杀他们。那日耶和华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亚文，就是追杀到很远的地方哈。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场战争为什么说是耶和华使他们大胜啊？前面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序曲啊，两个人杀了20个人哈。在这个，但是这个两个人杀了20个人，小地方大影响，它带来的影响可是很大的。上帝借着他们两个人杀了20个人，上帝紧接着怎么样？神让腓力士人战惊，就田野的到处的，就是海边的沙一样的人，所有的人都很害怕。其实你说你怕什么呀？你不是海边沙一样多的人吗？他不就两个人杀了你20个人，你怕什么？你说是不是？你不是海边沙一样吗？他们就600人，你怕什么？但是耶和华能够使他心里战惊，整个开始慌了，就因为那两个人杀了他们20个人，他们就开始战惊啊！这是神做的，这不是我们能做的，对吗？神就借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产生一个大影响啊！这个影响是在人的心里的，它是在人的核心的地方来改变人，它能够让人心消化，它可以让人心消化哈。好，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当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上帝所能做，我老说，我说神有千万种方式，你别想，你想不到的，你说你怎么想得到吗？你想不到他会用什么办法的，他能用这两个人杀了20个人，然后就让他全体的人都惊慌，还互相击杀。这是我们能想得到的吗？那我们生命当中你碰到那些难题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怎么办啊？不可能了，这个不可能。上帝有千万种方式，他是神，他是神哈。所以我们不用去替神想他怎么用，你只要信就好了。好，第二个，上帝做什么？还地震了，还弄了个地震出来，地还震动了，他就更害怕了，说天哪，这一定是他们的神干的。然后是地震哈，腓力士人的心就更加的惊慌。然后呢，惊慌到什么程度？惊慌到什么程度？惊慌到互相击杀了都，你就知道惊慌到什么程度。我在想，这是人做的吗？啊，这是我们人手能做的吗？你能让他们击杀？你试试看，你说什么话能让他们彼此击杀？这只有神呐。神让他们里面害怕到这种程度，已经乱作一团，这样想起来都很可笑，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不就两个人杀了20个人？可是上帝能够在人的内心深处，他可以做这样大的工作，他可以让人的心消化，然后他们开始彼此的击杀哈，彼此击杀。还有 上帝还可以让这些不是藏在山洞里头那些人，不是都藏在洞里头的那些希伯来人，现在又刚强壮胆了，他也可以刚强他们的心，然后他们就都出来跟随扫罗，跟随扫罗哈，然后一直呢追杀到伯亚文，这是一场大胜仗哈，就很大的一个胜仗。这个伯亚文在哪里？大家看见了吗？在哪里？在这里。你看，他们是在这里的密抹嘛，然后追杀到这边，就是打了一场胜仗哈，打了一场胜仗。好，那上帝他借着这场胜利啊，这可不可思议的一场胜利啊，就600人。你怎么想都想不出来的，你怎么打？你战略部署啊，怎么你都不知道怎么打？你600人你怎么打他？你怎么打？他这场胜利要启示我们什么？第一，神喜悦人对他的看重和信心。上一次扫罗就是因为信自己，对吗？就是他就相信人，相信自己，然后就献祭了，然后上帝眼中的什么大恶？上次我们说的是最最严厉的罪，最厌恶的罪，就是你自己做主，你不信靠神。上一次扫罗就献祭嘛，所以这一次神非常的喜悦约拿单，就很单纯的信心，他就是相信，他没什么，他也没复杂，就是上帝使我们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就这个，他就信，他就这个信，然后这个信的对。上帝非常喜悦他，他信的对，然后上帝就可以借着这个信心做大事。所以神是非常，所以神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相信，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少哈？到底你是真信吗？你信的对吗？所以上一次讲到上帝厌恶这个扫罗，那这一次刚好是一个对比，借着一个单纯的信心，一个年轻人单纯的信心。好。好，神透过人的信心做大事，显大能力。就他透过一个单纯的信心，约拿单的这个单纯的信心，哈，上帝他是全能的，他是什么都能做的，他是什么都能做的，他能够让地震动，他能够让人心战惊，他什么他都能做，但是他什么时候做？他什么时候做？他随时都做嘛？他什么时候做？当你信的对的时候，他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约拿单信的对，他就是他要他用他的神用他的大能来显明你信的对，你就负责信，我来负责做给你看，你信的对，你信的对哈。所以当我们信的对的时候，神是按着我们所信的来做大事的，你相信。所以耶稣说："你相信，你有信心，把这个什么什么山都可以挪开。你信的对，你相信上帝能。上帝说："孩子，你信的真对，我真能。"他咣叽就把那山给爆，把地震了，就挪开了，对吗？上帝是全能的，全能，所以他可以做任万事的。那他什么时候做呢？就在乎你信的对不对，你真的信吗？你真的对他有信心吗？信的对不对？哈，好。所以，神透过人的信心做大事。第三个，信心使人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常常说如何明白神的旨意，老人说怎么明白啊？怎么什么神的旨意啊？是对神话语的全备的信。我们常常说，你相信他的话，你就得了他的灵，对吗？你信，你当你相信他的话的时候，你就得了他的灵，你就得了他的什么？你得了他的所愿、所思、所感。他的眼光判断，因为你跟他相信的是一样的，你们两个的判断就是一样的了，你们两个的所愿望就是一样的了。你跟他愿望一样，你当然明白他的旨意了。你们两个心就是以后也以他的心为心嘛。你现在信他的话，你就以他的心为心了，你当然知道他要干什么了，你就明白他的旨意了哈。所以是信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的，让我们以他的心为心，你当然明白他的旨意。然后，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所以约拿单他有确定的心，有确定的心。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这是上帝最喜悦的，上帝来彰显他的荣耀能力，这个就叫荣耀神，让人看见， 哇，这真的是神做的！哎呀，这真不可能是人做的！哎呀，神真的是全能的！哎呀，他还可以让600人能够打大胜仗，你是不是在荣耀神？让人看见了神的作为，彰显神，所以是信心，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的时候，神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就，这就叫荣耀神。这就是荣耀神哈，所以凡事都是为了荣耀神。我们被拣选的，我们被分别出来了。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被分别出来是干嘛的？我们他为什么要拣选我们？他为什么把我们这批人分别出来？分别出来就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凡事上面来彰显他的恩典。彰显他的能力，对吗？要不然，大家你都能，他怎么彰显他的能力？就在你的生活里面，在你不能，你六百人啊，你六百人，这时候是我彰显我能力的机会了，对吗？所以他拣选我们，是为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条件情况下，来彰显他的荣耀、他的恩典、他的能力的。所以，凡是我们被拣选。被造的目的就是什么？就是荣耀神。这就是，因为这两天在上这个36课，认识自己啊。那第一个就是你怎么认识自己？你为什么被拣选？你被造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造你？神为什么拣选你？为什么把你分别？为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是借着你来荣耀他，借着你来见证他，对吗？借着你不能的，我来行神迹，然后大家就看见我的能力了，对吗？在你不能的地方荣耀了我，我能啊，对吗？我借着你那些不能的那个荣耀了我，所以我们一生是为了荣耀神而活。我们被拣选、被分别出来以后，我们就不再为地上的事情而活了。你整个。你那些事儿都没问题的，你那些是没问题的。我们整个我们的人生方向是为了荣耀神、见证神，让他介入到你的那个事情里面，让他介入到你的那个不能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在你的现有的条件，在你现在的这个问题里面来荣耀神，让人看见神的作为，让人看见神能，让人看见神的作为哈。所以凡事。都是为了荣耀神哈，所以这个受割礼不受割礼，我们已经受割礼的人，就是我们已经被分别出来、被重生的人，我们的活法是跟世人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了，我们的目的已经不一样了，我们的活法就是不一样。什么意思？我们的活法就是信法，就是你信约拿单，我就是信你的那个话。然后我明白你的旨意，然后我行在你的旨意里面，这个就是荣耀神。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活法就是信法，就是像约拿单一样，我就是信，我就是信。然后你信，实际上上帝可以让你明白他的旨意，然后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上帝在你的环境里面，他就来显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按着你的所信的嘛，你不是信神吗？他就把你所信的给做出来。然后就彰显了他自己嘛，就这荣耀神哈，就荣耀神。所以我们受割礼的人，也就是被重生的人，我们的活法已经是完全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是以荣耀神为目的而生活的，而这个荣耀活法就是信，你怎么荣耀他？Danny 每次都是说啊，改革中一直说荣耀神，怎么荣耀他？我这样问的是你怎么荣耀他？你就是信。你明白他的旨意，你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上帝就借着约拿单彰显他的荣耀，彰显他的能力，就是荣耀他了，就荣耀他的名哈。所以我们的生活法就是信法和活祭啊，就是活祭了，就查验神何为神善良纯全的旨意哈，就是荣耀神。好，那么我们所有的条件，我们现在生活中，你已经是被。重生的了，被分别出来的，你所有的条件都是为了来荣耀神了，知道吗？我们现在所有的条件都是为了来，这个目标是为了荣耀神。那我下面问一个问题：你得了癌症，请问你如何用你这个癌症的这个你的这个条件来荣耀神？你得癌症也是来为了荣耀神的， 上帝允许你得癌症也是要来荣耀他，你所有的事情都是要来荣耀神。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下哈，如何祷告在身体有病时也能荣耀神。本来我定的题目呢是说我们如何为身体疾病来祷告，后来我觉得这个标题呢很容易让人误解，我们祷告的目的是要身体得医治。我发现不对，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身体得医治。大家明白吗？我后来明想想，我仔细想想，不是为了身体得医治来祷告的，你祷告的目的不对了。你祷告的目的应该是说我凡事都是要来荣耀神，那我得了这个毛病以后，我怎么样祷告能够让我荣耀神。所以我就把它改了，如何祷告在身体有病的时候也能荣耀神，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要分享的哈，在凡事上荣耀神。这个我觉得这个动机这个目的其实很重要。我们常常说我们来为他祷告吧，好像我们祷告的目的就是神啊赶快医治他对吧，我们的目的是这个，但其实不是的，是说我们为他祷告让他也能够借着这个条件也能够荣耀神，因为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荣耀神嘛，最终的目的是荣耀神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祷告在身体有病的时候也能荣耀神，我们怎么来荣耀神。第一个就是当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它是一场属灵征战，当你有病的时候得胜在乎神，折磨不在乎你，在乎神。为什么说身体有病的时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呢？因为对人来说哈，对人来说我们身体有病的时候，我们会这个时候会有大量的不信的意念压过来，害怕的，你知道吗？就是大量魔鬼会用各样不信的惧怕的那些靠自己的，然后那些着急的那些意念来攻击我们，会比平时多很多。你生病的时候你会接更多，那个压力是很大的，各种的，比如说医生说了你就只能活三个月，然后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平时不会想，一会儿医生那个话就来了，你只能活三个月，一会儿那个话就来了，那个大量大军压境。所以我们的敌人是谁？属灵征战的敌人是那个谎言，是那个意念，那个意念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它是一场属灵征战。而你一接了你马上会怎么样？你就害怕了，你天天就想，医生说了我只有三个月，你就天天想，你看看你瘫痪不瘫痪，你看你软弱不软弱，你马上就这个人就马上灵里面就失去力量哈，马上。所以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灵里面的腓力士人是谁？就是这些魔鬼撒旦在人生病的时候大量的不信的不合乎真理的没有神的那些意念，就会排山倒海的洪水野兽般的来压人哈。这个就是我们征战，你要知道你的敌人是谁，敌人是在思想里头这些意念。如果你接了哪一个意念，你接了哪一个不信的害怕的，你马上就被那个毒箭，就像腓力士人给你射了一个毒箭在你的心灵的深处，你就中箭了，你马上你的心灵就开始瘫痪了，就开始瘫痪，就没有力量了，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每一次都是讲到，我就是因为最近也还有一个小女孩也是跟我说，我不想上班，不想学习，起床也不想，就没有力量了。我知道她心灵中了毒箭了，一定是有什么谎言她接了，她中了毒箭了，在心灵深处哈。所以我们的敌人是这些意念，是这些不信的意念。那事实是什么？事实对我们来说，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是什么？被神拣选的，你现在是属神的，对吗？神是你的主啊，那这个身体也是属他的，他也是你身体的主嘛。所以现在事实是什么？他是我的主，他说什么才是，就像约拿单说，那这些都不再重要，神怎么说的，他是我的主，神怎么说你的身体，这个才是我们要 特别要相信的，我们特别要每一天要用这个真理去抵挡的哈，用真理来抵挡的。真理是什么？事实是神怎么说你，你是属他的，他是你的主，他也就是你身体的主，对吗？他是你身体的主，你怕啥？他是你身体的主，你怕什么？就怕你不把你的身体交给他。最怕的就是你不要，我不要你做手术，我不签字。那医生最怕的就是你不签字，你不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相信吗？并且对全能的神来说，你无能的时候，不就是他显能力的机会吗？正好荣耀他的机会就来了呀。你得的癌症，你得的病越大，越是他显能力的机会嘛，越是他显荣耀的机会嘛。这是我们要相信的哈，真是我们要相信的。那他彰显他的能力的条件，对神来说是他彰显能力的机会，这些都是事实，也就是我们要恢复的事实。然后彰显上帝彰显能力的条件是什么？就像约拿单一样，他看见了约拿单的信心，他喜悦这个信心，我看见了你的信心。他看见人的信心，也就是你信的对。约拿单，你信的对，我就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你信的对，我就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所以征战得胜的关键在于信心。他看见你信的对的时候，他就按你所信的为你成就。你说征战得胜的关键是不是你的信心？你信的对吗？你现在在信什么？约拿单说，我就信征战不在乎人多，耶和华使人征战，神就按着他所信的给他成就了，就做了。我们信什么？所以你在生病的时候，我们这场仗怎么打，关键就是你到底在信什么。你生病的时候你信的对不对？你信的是不是神的话？你信的是不是神他给我们的话？好，那我们看一下，生病的时候我们主要要查验的就是你在信什么。因为这场征战得胜的关键就在信心，就在你信什么。你现在信什么？扫罗他就信，看人，我就信人，人多就好，然后上帝不喜悦。约拿单就信，不在乎人多，在乎神，上帝就按他所信的做了。所以生病时候我们主要查验我们在信什么？信什么？上帝是怎么说的？相信神的爱，相信神有美意，这是绝对的，这是绝对的。魔鬼撒旦特别容易在人生病的时候，用给人一个谎言说：“哎，你看神怎么爱你了？你看他，你怎么都生这病了？你爸爱你吗？你爸爱你，怎么会让你生这病？”对吗？魔鬼撒旦特别惯用相对的来否定绝对的。哎，你还觉得挺对的？对呀，我爸要爱我的话，他怎么会让我得这个病？他怎么会让我出现这个情况？这个是绝对的。魔鬼是用相对的来否定绝对的哈，用相对来否定绝对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爱，相信如果神不允许，我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所以我现在生了这个病，神有美意，他一定有他美好的旨意要成就在我身上。这是第一个我们要相信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相信是有美意的。第二个，相信什么？相信神看重灵魂过于身体。所以我用了马太福音的这个经文哈，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们。上帝看重什么？上帝是看重你的身体，还是看重你的灵魂？他说你不要怕，杀身体的你别怕，你要是灵魂，要是有杀你灵魂的你要怕，说明上帝看重我们的灵魂过于我们的身体。如果对我们的灵魂有益处，他会允许你生病的，他会允许你生病的。所以因为他看重的是灵魂，他看重的是灵魂哈。所以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想多说两句哈。有一些的教导，有一些神医的这个布道会也好啊， 强调说，人的一切疾病上帝都能医治的，都应该可以医治的，就强调每一个疾病他都能医治。然后特别，他如果只讲身体医治的那种特惠，你要特别的小心。只讲身体医治的，因为他不知道上帝是要爱你的灵魂过于那个身体的。如果你今天上帝在你生命中那个对永恒的旨意有益处的，他没有达到，比如说上帝允许你生这个病，他是要让你学习饶恕，因为你不饶恕人，上帝就不饶恕你，他让你学饶恕。但是如果你参加了一个神医布道会，那个人蹦极就把你医治了，可能有什么人医治了，你是错失了神的心意的，你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你学习饶恕，你没有学会饶恕，你就得了医治的话，下次上帝还会让你生病的，你的身体还会来的，直到上帝把你这个灵魂，这个从这个不能饶恕的生命，要把这个恩典给你，让你能够饶恕人，这个是带到永恒的。身体不能带到永恒啊，我们都要走的，所以不要就如果纯粹讲身体医病的那种特惠也好，就纯粹的啊，就说神要医治我们所有人都要医治什么的，你要非常的小心啊，那会让人错失神的心意。神为什么允许你得病啊？他有他的心意，那个心意是为了永恒的旨意，为了我们灵魂的益处。你不要随便去，就是因为他会把我们的方向就变成哦，我们就要身体得医治，你的目标天天就盯着身体得医治了。上帝的目标不是这个，他是用身体得病让你灵魂得医治，这个是神的目的。这是身体得病是个工具来的，它不是目的。所以我就是说，如果有一些，因为我知道我自己也参加过很多那种医治大会啊，以前 Benny Hinn 啊，叫什么，是叫 Benny Hinn 吗，啊，就很多啊，倒地啊，说神一定要医治的啊，这个那个的，的确神会医治的，但神最终的心意不是你这个身体，他是借着身体要医治你的灵魂。如果你的灵魂这一次你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你就得了医治了，你其实是因小失大了，你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因为你最终那个永恒的不是这个身体，带到永恒的是神的真正要坐在我们的生命里的那个灵魂的救恩哈，那个真正的生命的恩典。好，那我们下面就是来查验，所以很重要，就是你要查验神的美意到底是什么。神有美意，你一定要知道神要把生命给我们，他要给我们的生命，那你查验我借着这场生病我得什么生命，这就是神要把，他肯定是借着生病要给你生命嘛，所以我们不要着急先去医治身体，你要查验神的美意是什么，查验神的美意，顺服，然后这个就叫荣耀神。好，我们看一下哈，查验神的美意，我们讲到从神永恒性的旨意来查验，对吗？我们说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有永恒性的旨意，他有特殊的旨意，他有他的许可，对吗？他有他许可，他许可的一定是为那个永恒的旨意有帮助的。比如说他许可犹大卖了耶稣，这不是他喜悦的旨意，但是他许可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有助于主耶稣来成就这个救恩嘛。所以我们要从神永恒性的旨意来查验，就是他永远的国，他要给我们全备的信心，他要拯救我们的灵魂，他要使你完全的成圣，他要给我们永远的生命，他一定是为着这个目的允许这些事情发生的。所以我们查验神的旨意的时候，是从他永恒性的旨意来查验哈。第二个，从神的话和神的属性来查验，就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然后我有没有行在他的旨意里面，那他是怎样的神，我真的相信了没有，你真的相信了没有。我们是从神的话神的属性来查验。好，第一个查验就是我们是否真的相信神的圣洁，我们是否真的认识人的全然败坏，这些是真理，我们用这个来查验。所以当你真的相信神是圣洁的，而我是全然败坏的，你会怎样？你生病了以后会怎么样？你会第一个要查验有没有罪，一定会的。因为什么？神可能用这个身体得病来光照你那隐而未现的罪，虽然不是 每一个生病都是罪带来的，但是的的确确，很多时候我们的罪带来我们身体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哈，约翰福音就是毕士大池子那个瘫子，他得了医治以后，耶稣跟他说什么？耶稣说，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说明他之前那个瘫痪是跟他有罪有关系的。你不要再犯罪了，你要再犯罪的话，你的身体会更糟糕。所以，首先我们是要查验罪的哈，但不是每一个人生病都是因为他的罪，但的的确确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很多隐而未现，因为人是全然败坏的，我们里面的谎言是比海边的沙还多的，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罪的第一个罪就是蒙蔽，第一个罪就是蒙蔽，我们不知道我们有什么罪，我们一直到断气的前一分钟还要悔改，我觉得是这样，你悔改的人是蒙大恩了，你脱离那个蒙蔽哈，所以第一个是要查验醒察这个罪哈，特别要往深的地方来查验自己的罪，从己的层面来醒察罪，就是我们一直说哈，你是不是这个，你是不是一个利己的生命，还是你要听自己的，还在靠自己吗？还在荣耀自己吗？有没有顺服？我在想哈，如果扫罗他有一个查验罪的这样的警醒的心啊，如果扫罗哈，比如说他献祭了，然后撒母耳把他批评了一顿嘛，对吧？很严厉的批评。然后这个时候扫罗如果他来查验一下自己，那我为什么会献祭呢？哦，我着急了。我为什么会着急呢？哦，没有人了，大家都走了，那我为什么看重人呢？哦，原来我是相信人的，我相信这个得胜是在乎人的。哦，那我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话呢？他再往后深究，他会发现他其实根源是不信神，他的根源是相信自己。他就查验，我就说往后追究，从他表面上的这个献祭一直抓到他自己是一个靠自己的人，这就是那个原罪，也就是我们所有痛苦所有的根源，我们要查验到这个深度。常常问自己，你是一个靠自己的人吗？我举一个例子哈，我自己被人家骂过，说你这个人就是好为人师我就好好想想，靠，我真的好为人师吗？后来我再仔细查验，好为人师是大罪呀。你以为好为人师小罪吗？好为人师是大罪。为什么说好为人师是大罪？好为人师就是你想做人家的主，你不光要做自己的主，你跟扫罗，我们跟扫罗是一样的，你不光做自己的主，你还要改变别人，纠正别人，天天指导别人的人生。那时候你就想指导人家人生然后我就好好想一想，哦，天哪，我真的是一个骄傲的人啊。所有好为人师的人其实是很隐藏，但是大罪，是大罪，要好好悔改的。它带来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其实我们想改变别人，然后很快给别人建议，我以前就是很快给人家建议，哇，就是你应该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小组长要很注意一下，小组长啊，我们只是陪伴，你不要随便给他建议的，你不要随便，我们是帮他查验他有没有什么谎言，你帮他查验，特别是人家如果问你的时候你再给建议，人家如果不问的时候你不要随便纠正他，想改变他，啊，所以你这个地方不对呀，他也不知道自己哪地方不对呀，不要随便的去评判人，不要随便的去改变人，我们只是帮他查验他可能在这个地方，哎，好像不太相信神的全能啊，然后你就把真理给他，哎，神是可以的，你把真理给他，但是信不信也不在你啊，你把真理给他了，他信不信也不是你的责任，因为那是他跟神之间的事情，你把真理给他，他不信你也别说，哎呀，你就要信呐，你就要信，不是的，是你为他祷告，主啊，他有谎言，他这个地方就是有谎言啊，主啊，这个真理求你让他能信，对吗？所以这个主权他有主啊，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他名花有主我们老说像你邻居的孩子，你管他那么多事儿呢，对吗？你就责备两句就可以了，人家有主啊，他有爸妈的，每个人都已经有主了，要小心啊，不要做人家的主，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配偶哈，我们要特别小心啊，好为人师本身是大罪，就是那个己，你要做主， 你还要别人听你的，就是那个着急，他不改变，你还着急上火的，都是你想改变他。你着什么急呀？他有主，他的主按着他给他定的节拍在走。所以我原来就是着急上火，他怎么还不改变呢？他怎么还这样呢？哎呀，我现在终于释放了，我觉得我的骄傲脱下来以后，我自己也轻省了。要不然我整天担人家的重担啊，老想做神要做的事情啊，骄傲啊。我的意思是什么？不要小看生活当中，比如说你思虑重担啊，很多忧虑啊，都是大罪。忧虑是大罪，你担了很多神的事情，你管那么多事儿，你整天想改变这个，改变那个，改变这个，你改变谁呀？你改变人家上帝在这，人家忧虑啊，他怎么还不改变啊？然后就想啊，我跟你讲哈，忧虑是大罪来的，真的，就是你要做主。你要做你自己的主，你还要做那些事儿的主。其实上帝在做主，你不知道。我以前哈，我犯了很多这样的错误，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我以前因为我身体啊，我经常就是上帝医治我，我经常经历神的医治。所以呢，有的时候我看别人他要去看医生，我说你不用去看医生啊，信呐，你信神就可以，上帝可以医治你。后来有个弟兄说，哎。他没有你那个信心啊！你让他不去看医生，要延误病情的。我说对对对，对吗？我就老想，你跟我一样啊，你也对神有信心啊，上帝会来医治你啊，要小心啊！我们不要随便给人家建议啊，不要随便想要改变别人。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一个陪伴，然后把一些真理，然后为他祷告，然后让神在他生命中来做工。不要太多的评价呀、建议呀，这些指导别人的人生啊、干涉人呐、这些要小心哈，要很小心。好，这个是我们省察自己的罪哈，要细一点、深一点。很多时候，上帝是借着一些问题来光照我们的罪。好，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罪都是每一个身体问题都是罪带来的哈。我们要避免控告别人说，哎，他生病了，他一定是有罪。我们要很小心啊。不要做别人的主，你没有资格做这个判断，我们没有这个资格说他生病了，他就一定是他的什么什么罪哈，这个要很小心啊，我们不是他的主。好，还有，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恩典吗？就是你的信，你到底信什么？我们到底相信我们被神赦免了你的罪？前面不是查验罪吗？但是你不要停在控告里面啊。我们发现了罪，不要停到定罪里面，因为上帝有赦罪之恩，他要我们来支取他的恩典，活在他的恩典里面哈。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有蒙恩的心灵，每天保守自己是一个蒙恩的心灵，不要停在定罪的里面，蒙恩的心灵。然后你如果真的相信神的恩典，如果你真的相信自己是蒙了大恩、蒙了赦罪之恩的人，你一定能够给人恩典的，你一定能够饶恕别人的过犯。你一定能够的，你一定能够的。如果你不能饶恕别人的过犯，你并不认识神的恩典，你也没有领受那个蒙恩的心灵，因为你真的知道，天哪，我这么大的罪，他饶恕我，那种感恩、那种恩典里面，其他的人家的那些过犯都会消散掉的。所以蒙恩的心才生出饶恕的能力。如果你不能饶恕人，说明你并不相信神的恩典，或者你还不相信自己的全然败坏。就这个地方很重要哈。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这辈子哈，我听到的第一篇讲道，对我的影响是非常的深刻。就是我听到第一篇讲道。第一次就是一张白纸和一张黑纸，白纸上有些黑点儿。然后那个讲员说，我们人性是白纸上有一些黑点儿，就是你有一些问题，你有一些你这个人有一些不足，还是你是全黑的。这是我听的第一篇讲到，然后他说是全黑的，哎呀，那天对我震撼非常大。后来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问题哈，这是我听到第一篇讲到，我听到的第一个见证是什么，也是对我印象非常深刻。我第一次去教会，就有一个姐妹说见证，她说，哎呀，上星期牧师在讲要饶恕，然后最难饶恕的是家人。为什么最难饶恕的是家人？因为你天天看着他，你老想起那个过犯。比如说别人撞了你一下，你看不见，过两天你就忘了。如果这个人天天在你面前冒着，他以前那个伤害就老冒出来哈。所以最难饶恕的是家人和肢体，就是经常见面的人。如果他伤害过你，是最难饶恕的，因为他让你老想起那个事情来。 那个伤害哈，然后这个姐妹她说，她说我就是上周牧师说我们要饶恕家人，然后她回家就好好的祷告，她就饶恕了，反正她家里的什么什么人，然后她说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她20年的颈椎病得医治了。耶稣说你不饶恕别人的过犯，我也不饶恕你的过犯，你的那个病就是得不了。所以有的时候啊，如果你的疾病很长时间没有得着医治，你要好好的去醒察，你有没有谁你还没有饶恕？特别是你的家人，或者是我们肢体，就是你经常见面的人哈。这个就是，我们是靠着恩典，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哈，神给我们的恩典。好，这个是我们要查验的，就是当你生病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查验我们真的有蒙恩的心吗？得着了这个蒙恩的心哈。好，那生病的时候，你要查验你是否真的相信神的全能。你真的相信神的全能吗？所以耶稣这边这个经文很多啊，所以他说耶稣从那边走，然后有两个瞎子，马太福音9章啊，讲到这个大卫的子孙，哎，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然后耶稣进了房子，就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我们真的信，即便是癌症，即便是瘫痪，即便是骨头碎掉，上帝也能医治吗？你信吗？你信吗？你相信他的全能吗？”真信心哈，就是交托了，对吗？我不能的，我真的相信他是全能的。当我发现我癌症了，我按着医生的，我吃好睡好，我做到了该都做了，那剩下的就是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位最好的医生，他是全能的。我们就是交托了，就完全交托。我自己啊，因为我经历过很多神的医治，我觉得十几年前的时候，因为我那天在中午祷告会的时候，我说身上有一个硬块嘛，然后医生就说你来做这个叫啥？那叫什么？活检，你来做活检。然后我在家就开始查验啦，我是一定要先查验自己的罪的，我肯定。我查验了一下，我想，哦，我前半年非常的焦虑，而且我原来在恩典堂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整天忧虑教会的事情，然后这个他，我老想改变这个，改变那个，然后就你知道吗？就那个急嘛。哎呀，后来我就发现，我半年我很焦虑，老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啦，这个我老是看见那些不好的事儿啦，反正就是我一直很焦虑啊。然后我就发现，哦，我这个身体长这个结节，可能是我的焦虑。然后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我现在先不着急去做这个活检。这玩意要检出是个癌症什么的，我不就得去做化疗了吗？我不就跟着下去了吗？我说我现在先查验，我觉得我查验出来是我焦虑了。然后我说神给我3个月的时间，我这3个月的时间，我放下一切的重担忧虑，我坚决不焦虑。然后我要喜乐，我就每天喜乐。然后我就把这个身体每天说：“上主啊，这身体不是我的。我把这主权交给你，你不就是我的主吗？我的身体是你的呀，你管吧，我管不了了，我也不知道咋医治，反正我就把这主权交托。3个月之后，我就又去做了一次检查 X 光什么的，然后那个检查结果啥也没有，一直到现在十几年过去了哈，所以我是非常相信神他的全能。你交托，你查验，你在他的旨意里面，他要你悔改的你悔改，然后你活在他的那个心意里面，上帝会显他的荣耀哈。那最近呢，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啊。上帝喜悦我们的信心，我要说的就是：你信吗？你信我能做这事儿吗？你信，上帝最喜悦的就是你相信。包括你为人代祷的时候，那个代祷者的信心，上帝也会医治。就像那个四个朋友把一个摊子从那个房顶弄了个洞，然后什么坠下去，然后耶稣是看着他这四个朋友的信心来医治了这个人嘛，对吗？是朋友的信心哈。然后最近也是发生，北区有个姐妹，她妈妈有脑瘤，然后她大概就是2周还是1周，2周之前，然后 他周一要回去一周，他妈妈就是有脑瘤，然后他回去一周，周一的时候他要坐飞机，结果呢，他就周一上午的时候，他晚上的飞机，他周一上午的时候，他就在我们那个有群嘛，他就说，因为我让他一直操练美意呀、啊、美意呀、啊，我就一直啊美意啊，我让他操练美意啊，然后他说我女儿，他女儿很小啊，4岁，我女儿星期六周末的时候发高烧。然后我现在星期一，我妈妈有脑瘤，然后我现在要回国。他说我看不见神有什么美意，我脑女儿是高烧，我女儿我妈妈我要回国，他那个心里边多少担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在星期一中午的时候，我查验的旨意是什么？我查验的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我很相信。像高烧啊、癌症啊，我很相信，对上帝都是小菜一碟，我相信。但是我觉得这个姐妹她不是很相信，她不是很相信，因为她很年轻啊，经历的比较少。那我就跟神有一个祷告，我说我知道这一次整个这些事情这么难的事情发生在她身上，神是要在她生命中给她大的信心，要给她大的恩典。然后我就跟神做了一个祷告，我说主。这一次，我跟你求你医治他的女儿，而且我说你最好，我是求得很清楚，我说最好是今天晚上，在他上飞机之前，或者是他明天下飞机之后，明天早晨，你要让他的女儿完全的退烧，完全的好。我就求，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能够，我觉得我说他当他当这个姊妹她经历这个事情之后，会对她的信心有所提升。因为我觉得他不是很相信上帝能够有神医哈，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会对他的信心有所提升。我就跟神祷告，祷告之后，我心里面有一种特别确定的心，就是跟我以前得医治的那些，就是我特别确定的那种信心。后来我就知道，信心不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是我按着神的旨意求。神他这就是他的旨意，他把信心给我，我怎么就得了那么确定的心？就是我祷告完了之后，我里边那个平安，那个确定，然后我就知道好像神要做什么了。哦，然后到了晚上，他上飞机之前，其实我已经都忘了，他上飞机之前他说谢谢大家祷告，我女儿晚饭之前完全退烧，晚上吃了很多的东西，就是完全退烧了，就是你真的信吗？你真的信他能？你把你的身体交给他，就是交托给他。哈，好，那真信心它的证据和果子，就是我们这个信心啊，它的证据和果子就是忍耐和等候。你能够忍耐，能够等候。我在想啊，上帝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用了一件什么事儿呢？就100岁来生孩子这件事情。来做成一个人的信心哈，就说明哦，他的信心做成了哈。上帝他在告诉我们什么？也就是说，信心做成的时候，也就是忍耐做成的时候，也就是等候做成的时候。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我们是没有忍耐的，我们是不能等的，我们恨不得得了病马上就要得医治，我们就恨不得赶快要一个结果哈。但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告诉我们信心的证据和果子。信心做成的时候，也就是他的忍耐和等候做成了。相反，当撒拉他不信的时候，他会什么？他会着急，就让亚伯拉罕娶了夏甲，对吗？就着急，所以着急是大罪啊！着急就是不信啊！我就说的是，很多我们很以为小事儿、大罪啊，都是要悔改的、要对付的。着急，撒拉一个着急，现在中东还是因为那个着急在打来打去，就是因为撒拉着急了，就是因为他着急了，扫罗着急了，他也等不了了，赶快献祭吧，都是因为一个着急。我们要对付我们心中的那个着急哈、啊，都是不信啊，就是不信。那个是我们的原罪啊，我们的原罪，所以我们真的相信，对神有全备的信心的时候，你是不着急，忍耐到底， 平安喜乐哈。但我想强调一点，等候的过程当中，就你都查验了，然后这个罪呀、啊，这都，但你还有那个病，那上帝可能要把一个忍耐的生命和一个等候的生命做成在我们的生命里，而这个忍耐的生命和等候的生命是要存到永远的，就是一个信心的生命，这个是跟永恒有关的，这个是有永恒。在等候的时候，不是啥都不做啊，等候的一个重点是你要抵挡谎言。不要忘记有魔鬼，不要忘记有环境，不要忘记大量的不信的意念还在每天的在你生病的一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在等候的那个过程当中，你交托了，上帝还没有医治，没有关系，你继续的等。然后但是过程当中你要很小心那个着急，就像撒拉一样等不及了，很小心那个着急，我要做点啥，我要干点啥，我要赶快医治啊。医治身体不是我们的目的，荣耀神才是我们的目的。得着那个全备的信心的生命，得着忍耐的生命，得着等候的生命，得着全备的信，那个是跟永恒有关的，那个是神要做成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是我们要追求的。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信哈，关注我们的信啊。好，那今天我们的信息呢，就是讲特别，我就在想这个，我们怎么样在身体得一病，或者说在凡事上，我们来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他分别我们，就是要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荣耀他，特别在你不能的那个地方，正好就是荣耀他的机会了。那我们的生活法，我们已经跟世人完全不一样，我们以荣耀神为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就是信，信法，你信，因为他喜欢你信嘛，信，然后你就明白他的旨意了，你就有他的心了，你就有他的眼光了，查验他的旨意，顺服他的旨意，行在他的旨意里面，带下他的荣耀，带他能力的彰显。就像约拿单今天他的信，他的顺服，然后上帝荣耀能力的彰显，让人看见神的作为，荣耀神哈。所以当我们身体得病的时候，我们是查验我们到底有没有全备的信，刚才我们说的这些信啊，我们真的我们查验，我们相信，然后你明白神的旨意，神要给你什么，是要做你忍耐的功课吗？还是要光照你里边的那个己的那个骄傲？为啥让你生这个病？就是我们要明白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生命，他要做成怎样的一个全备信心的生命啊。所以我们是查验，然后顺服，交托，忍耐等候，你就等着看神做吧。可能神就像我好多次一样，他就医治我了，可能他就医治你了，也可能像保罗还有一根刺，上帝没有医治他，但是上帝给保罗一个信心的生命，一个忍耐等候的生命做成了，那个其实是更好的荣耀神。假如他没有医治你的身体，他医治了你的灵魂，他赐给了你的忍耐的生命，给了你知罪，给了你圣洁的生命，给了你信心，这些都是存到永远的。他你得着了内在的医治，灵魂的医治，这个能够更好的荣耀神。所以想到那个蔡淑娟，她不是按时之后吗？上帝也没有医治她的身体，但是她在美国那个按时她不能见光，她有很多年她不能见光，然后好多人去见她，一看见她那种平安，那种喜乐，那种基督，那种生命的那种馨香啊，就看到他那种平安，那种喜乐，在那样暗室黑暗的那个地方待了几十年，就看到这个生命的时候，好多人就因为这个就信主了。这才是神的荣耀在他生命当中彰显，神的生命给他了，他得着了神的生命，那个荣耀，那个见证哈。所以我们一生都是来荣耀神哈。所以我们查验之后，我们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你求神光照啊，求神赐给你这样的一个信心，然后按着神的旨意行，比如说悔改，比如说要去道歉啊，比如说要饶恕，就这些你一定要按着神的旨意行，然后上帝的荣耀能力会借着你的生命来彰显，也可能医治你的身体，也可能 他是医治你的灵魂，给你他的，给他给你完完全全主的生命哈。所以就是查验我们身体，怎么样在身体得病的时候，我们还能够荣耀神啊？就是我们信，明白他的旨意。你明白他借着这个病要给你什么，告诉你什么，为什么让你生这个病？比如我膝盖，我知道我懒吗？我不动吗？我不运动，我知道了，赶快赶快去运动！你一定要去行啊，悔加改啊，一定要改啊！你一定要有行动的哈，一定要你约拿单他是有行动的，然后你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按着神的旨意行，这就是荣耀神，让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在你生命中彰显。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我们一生就是为了荣耀神。好，我们来看一下思考与操练哈。生病的时候，你是否从己的层面查验自己的罪？你是利己的，还是要别人听你的？而且别人要不听你，是不是特别难受啊？这些其实都是大罪啊，这些都是那个主啊，就是谁的主权的问题啊？靠自己啊，荣耀自己啊，有没有顺服啊？然后生命中还有什么人不能饶恕吗？这很重要。我以前在医治室服侍人，凡是身体来的人，第一个就问你有没有谁不饶恕啊？因为这个你不饶恕人，上帝不饶恕你啊，这个很重要啊。你要身体得医治，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生命中还有什么人不能饶恕？你如果你觉得你不能饶恕，你好好的思想自己的罪，好好的思想神给你的赦免之恩，好好的在得着这个蒙恩的确据，好好的查验自己的全然败坏，好好的查验到底得了多大的恩典哈。好，生病的时候会为身体担心忧虑吗？那个时候你接什么意念？你在信什么？你接不接谎言？还有哪些不信？生病的时候你最常要抵挡的谎言是什么？用什么真理来抵挡？能在思想上交托生命的主权吗？你如何在疾病中荣耀神？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约翰一书5章14到16节，一起来。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我们再读一遍。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他要给我们的就是全备的信心，给我们一个忍耐的生命，给我们他的生命。你照着这个方向求，一定能够得着。好。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